以下节目是由迈尔施工友人及合伙人共同呈现。
饶恕不是感觉，而是一个抉择。你或许对那人的感受并没有改变，但神要我们怎么做？为他们祷告。我是乔伊斯迈尔，我相信神能医治你的一切伤痛。谢谢你收看今天的《享受每一天的生活》。为什么这个节目叫《享受每一天的生活》呢？因为我以前并不享受生活，后来从圣经中得知，因为耶稣的死，我们才可以享受生命。我想鼓励你学习享受生命中的每一天，尤其是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日子。只要是为主而做，即使是不愉快的工作，我们仍然可以享受在其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为主而做，以他为首。神真心希望你享受生命。所罗门在传道书中多处提到这一点，他说我们要享受劳碌的果实，享受美食，享受美酒。他试过所有能让自己快乐的方法，最后发现快乐的秘诀就是顺服神，享受生命。我们在过去两天一直查考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今天打算做个结束。我们刚结束了八福，接下来要看马太福音五章十三到十六节。这些经文谈到神的儿女要如何在这个黑暗和失了位的世界做光做盐。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位，它的力量和特质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盐会让人口渴。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所以我们应当活出让世人羡慕从我们身上看到的东西。我想今天的问题是，你是个有盐味的基督徒吗？你生命中有足够的盐味让别人也想拥有吗？还是你只是一个刻薄的基督徒？你们是世上的光。圣经上说耶稣是世界的光，他离世时说现在你们是世界的光。他要我们接续他留下来的使命，效法他，被塑造成他的样式，并学习像他一样对待他人。尘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美德，并你那可称颂的高尚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今天世界非常的混乱，你仔细想一下，如果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所有去教会称自己是信神的人，都在自己生活的领域中行事为人像个基督徒，我认为世界的现况将会与现在截然不同。在某种程度上，世界很多现况都是我们造成的，不仅是我们这一代，更是代代相传的基督徒。因为这些年来情况是逐渐变得越来越糟，越来越糟，一点一滴累积而成的。倘若现况不改变，五十年后的局面恐怕将恶化到无人能忍受的地步。要点亮你的光，在生活中增加一些盐味。我认为基督徒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对待人的方式。我认为这就是爱的真谛。爱不是只有言语，也不是一种情绪或感觉，是对待人的方式。对待人的方式。 你要发光，好让别人看见你卓越的德行。我们应当以卓越的态度行事，做个卓越的人，而不是平庸的人。有盐才会有味道，有光才会照亮黑暗。仔细想想，光实在很神奇。如果这个房间一片漆黑，有人突然打开灯，那光芒就会覆盖所有的黑暗。所以，如果我们都发出自己的光，也就是有好的行为，那么它就会使现今世界一大片的黑暗消失。马太福音5:23-26，谈到饶恕。我现在每到一处讲道时，在每一篇信息中，我都会在某个环节中提到饶恕这件事，因为有太多愤怒的基督徒。不仅是非基督徒，基督徒也是。在我所去过的每一个地方，无论是教会或是举办特会的任何一个场所，如果我谈到被冒犯或饶恕的主题时，如果我问有多少人能诚实地回答此刻你正在生某人的气而你需要被饶恕的，请举起手来，有超过 80% 的人会举手。我们来思考一下，如果有超过 80% 的基督徒心里仍怀着怒气，难怪我们会没有力量留给人们好印象。因为圣经上说到，如果我们祷告时心里仍怀恨，神必不听我们的祈求。哇，我是说我花很多时间祷告，我可不想徒劳无功，所以我必须确认。我认为在祷告时，我们应该先省察一下自己的内心，看看是否有需要原谅别人的地方。他们不配得到我的原谅，他们也许不配，但你配得和平。如果你不原谅对方，就无法获得平静。我们非常重视公义，总说这不对，这不公平，但神是我们的伸冤者，神是世人的审判者。如果我们为他们祷告，神就会介入处理。神要我们与他同工，他要我们为他效力。如果你已准备好为神工作，就不可凭着感觉而活，而是凭着神的话而活。以弗所书4说，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如果你给魔鬼留地步，他就会占据你的心。我常说那节经文对我很管用，因为如果我在清早生气，还有一整天可以解决。如果是在睡前生气，就会很难处理。我记得有好多次，我在临睡前生大夫的气时，我会尽量挪到自己的床边，因为不想碰到他，我才不要碰到他。如果他盖了大部分的被子，天气又很冷时，我绝不会向他要被子，我只会蜷缩起来，冻得瑟瑟发抖。我并没有伤到他，他还在那边打着呼噜，做着美梦呢。所以说真的，你想想，当你在生某人的气时，你在伤害谁？是你自己。对方可能正享受美好时光，根本不在乎你是否生气。我写了一本关于饶恕的书，书名叫《善待自己，学会宽恕》。我们确实如此，当你明白这一点，当你对某人释怀时，神才能在他们生命中动工。只要你还在努力解决问题，神就无法动工。马太福音5:23，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例如申诉， 或正当投诉，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你的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所以如果我们献祭时若心存怨恨，神必不会接受我们的祭物。他是怎么说的呢？到你弟兄那里。这里又是谦卑，不管谁对谁错，我只想把这件事好好的解决。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前往法庭，就赶紧尽早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所以当我们对某人怀有怨恨时，就像把自己关在监狱，这很痛苦，不是吗？放下愤怒与不饶恕是我们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我们不饶恕，祷告便不会蒙应允。我们若不饶恕人，神也不会饶恕我们。主导文中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有多少人每天在做这个祷告时却仍在生别人的气？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你真的希望神以你原谅别人的方式原谅你吗？有多少人能持续越来越善于原谅别人？我现在对此有很深的领悟。我正在努力练习，别人在惹我生气时我就原谅他。我甚至不想等到事情结束，我不想生气5分钟、10分钟或15分钟，我不想再继续生气下去。饶恕不是一种感觉，我认为许多人在这一点上没搞清楚。我想许多基督徒都想饶恕，他们知道这是圣经的命令，所以他们祷告说，神啊，我奉耶稣的名赦免他们。但之后他们对那人的感受丝毫未变，就以为自己还没有饶恕对方。接下来的一点非常宝贵，请注意听。饶恕不是感觉，是一个抉择。你或许对那人的感受并没有改变，但神要我们怎么做？为他们祷告。你只要为他们祷告，就会开始改变对他们的感受。要祝福，不要咒诅。祝福就是说好话，咒诅就是说坏话。这表示你不可以在，一旦你饶恕对方，就不可以在他背后说谗言。你不需要告诉别人他对你做了什么，你已经原谅，再为他祷告。如果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所以耶稣最后说，如果你的仇敌需要帮助，就帮助他。哇，这就是爱。爱不是感觉，爱是一种抉择，这就是饶恕的真谛。所以不要把它混淆了，爱不是感觉，当你这么做时，你的感受就会改变。这真的帮助我终于明白一件事，因为我想，为什么有些人会一直来找我，为他们祷告，帮助他们原谅某人呢？神清楚地告诉我，因为他们没有按照圣经的教导去行。要为你的敌人祷告，祝福他们。不要咒诅，要祝福。他们若需要帮助，就帮助他们。我经常告诉牧师们，如果某个你信任的人分裂了你的教会，带走了部分会众，并在两条街外另立新堂，你就送一套音箱设备给他们。你所展现的爱是斩断苦难对你生命掌控的力量。马太福音5章27到30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旧约说不可奸淫，但在新约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 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我们又回到内心的问题。耶稣说，这已经不只是行动的问题，而是意念的问题了。如果人们能停止错误的念头，很多时候就绝不会做出错误的行为，对吧？因为意念会引导行动。经文里面说到，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我来对这节经文做个合理的解释。我不认为神要我们挖出自己的眼睛，砍掉自己的手臂。我有时会举这个例子，比方说你在某个地方工作，不是在乔伊斯迈尔施工，是在某个地方，也许举例，你是一位女性，你和丈夫在家里一直不和，这让你在某种程度上，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一些影响。公司中某个男人开始对你示好，你也渐渐喜欢和他聊天。之后他开始每天早上买咖啡和甜甜圈给你，接着邀你共进午餐。如果你是个聪明的基督徒，你就会意识到自己将要有麻烦了。若你无法抗拒诱惑，那就辞职远离他。对我来说，这就是拔出你的眼睛，砍下你的手臂。如果你已预知自己无法抗拒某种诱惑，那就远离他，远到他再也无法成为你的问题。因为让我告诉你，若以为自己能抵挡诱惑，你就错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迅速采取行动。我很喜欢彼得前书五章八节的教导，勿要抵挡魔鬼，不要一再等待，等待拖延，以为自己能玩弄罪。我听过一句话，我打算把它当作我的讲道主题，玩泥巴会弄脏自己。阿们。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一和三十二节，很多人不喜欢这段耶稣对离婚的教导，这是圣经的经文，所以别用石头丢我。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这是出自旧约。但是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弃妻离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现在请听我说，我不是在论断每个离过婚的人。我知道许多人离婚是有原因的，并非因通奸所致。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神不愿人们遭受虐待。我们要保护自己，像我母亲。我母亲应该离开我父亲，她应该保护好我和她自己。她只要能找到人，就会对那人下淫手。但神没有要你跟一个家暴你和对你凶残的人在一起。但有时，比如你嫁给一个酒鬼，我的意思是，有时或许解决的办法是暂时和他们分开，让他们痛苦到一个程度，明白如果不改邪归正，就会失去所在乎的一切。但我要说的是，神虽恨恶离婚这件事，但不恨恶那些离婚的人，所以不会被定罪。我这么说 是为了鼓励你在离婚成为首选之前再多努力一下。基督徒离婚的实在太多了，不仅是世俗的人，连教会内的人也是如此。我只是读了耶稣的话。我二十几岁时离过婚，我的第一任的确犯了奸淫，他不愿意工作，经常跟别的女人厮混。我不是在审判人，只有你自己知道你的忍耐极限。但如果只说我们不合，这是最可笑的理由，因为我不知道什么叫合适。你常会跟一个，我们几乎会跟一个与我们完全相反的人结婚。神是故意这么安排的，因为对方有的长处你没有，而你有的长处他没有。当你们学会相处，便能合二为一，二人成为一体，这会为生活带来平衡。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一节说，多走一里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该付出的更多一些。打个比方，你的上班时间是八点到五点，一小时的午餐。这表示你如果八点打完卡，然后去冲咖啡，跟大家一一道早安，然后去吃早餐，那你可能八点半才会开始上班。接着午餐结束又迟到十分钟才回来，到下午四点四十五分时你收拾东西准备下班，结果你根本没上满八小时。这只是一个例子，还有很多，但这不是多走一里路的意思。愿意付出额外努力的人永远会比他必须完成的任务多做一点。我告诉你，这些人才会在人生中获得晋升。神会确保那些多走一里路的人获得晋升。多走一里路的方式有很多，比当给的多给一点，比当做的多做一些。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二到四十七节，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重点是要慷慨，慷慨是一个美德，要慷慨。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很喜欢这句，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耶稣的意思是，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用呢？但当你爱那些对你不好的人，错待你的人，你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注意，我快要结束了。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最后说到，所以你要完全。这句话过去很困扰我，直到我读到增订版译本，在心思意念上逐渐长进，达到完全成熟。达到完全不一定是指行为上的完美，而是指有想要长成像基督一样的完美心思。因此你们务要完全，在心思意念和品格上要长进到近前的完全成熟，达到美德与正直的应有高度，正如你们天父是完全的。所以重点是，神希望我们不断的成长。你一直在成长吗？我想当耶稣回来时，如果我们还没达到那个地步，他也不会生气。他只要我们一直在成长中，他希望我们做一个不断成长的人。马太福音五章是圣经中伟大的篇章，你知道怎么做会对你有帮助吗？就是自己读马太福音五章，也许是在早晨， 今天你已听到许多的宝贵信息，你如果亲自阅读，它对你的意义可能比你之前读过的更大。